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南方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宝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胡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会随着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
现场的各位来宾，正在网络前观看乐视全球云直播的所有乐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记得就是乐视的发布会有一个特点，就大，其次就是每一次贾跃亭都是自信满满跑步上台。
屈运许，财新网主编，作为长期跟踪 TMT 行业的记者和编辑，贾跃亭或是乐视是他过去几年难以忽视的对象。
然后他的经常的那个装束，他开发布会总给人一种感觉是苹果在开发布会，我们要等 Jobs 上台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起贾跃亭，人们的脑海中都是这样一个形象：黑色圆领上衣，在偌大的背景屏幕前走来走去，手里拿着 PPT 的遥控器，口中念念有词。这场发布会或是关于汽车，或是关于手机，或是关于电视，究竟关于什么，或许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上的人又能为梦想窒息一次，台下或是屏幕前观看的人也跟着热闹一回。
乐视的发布会挺高兴的，对于参会的人来说就是个大 party。 媒体同行高高兴兴的去看了一场表演秀，然后比如说就是一些投放类的媒体啊，就乐视直接给钱，投放类的媒体高高兴兴的发个通稿，然后拍些照片，然后其他的媒体就下来说又是一场 PPT。
过去几年，这场秀场模式的发布会贯穿了贾跃亭从乐视到 FF， 从资本热捧到债主狂追，浮浮沉沉的每一个关键节点。2014年6月，这可以说是乐视遭遇的第一次大危机。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同样来自山西的商人贾跃亭从公众视野消失，遁走海外，说是去养病了。这二者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2010年8月，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乐视网空降创业板，一个连视频行业第一梯队都进不了的乐视竟能实现盈利， IPO 募资7.3亿，成了行业里第一家上市公司。这在当时引发了市场的诸多猜测。事实上，在乐视网上市背后，有一家名叫汇金立方的私募股权基金。这家私募的董事长面上化名叫做王成，真实的名字呢叫令完成，也就是已经落马的中办原主人令计划的胞弟。随着令家几兄弟遭遇变故，暧昧混沌之中，贾跃亭在海外度过了难熬的半年。2015年4月，在公众视野消失了10个月后，贾跃亭高调回归露面。
现场的朋友们，观看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还有正在美国发布会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这一次发布会后的访问环节，面对财新记者的提问，过去10个月的过程里，你感觉最艰难的是什么？贾跃亭一度哽咽，他说自己和乐视命运多舛，还把自己比喻成拿着长矛冲出去的堂吉诃德，在过去一年遭受了各种攻击、非议和身体的摧残。但贾跃亭说，乐视是一个坚韧的团队，即使没有自己，团队依然能实现属于自己的生态。此时的乐视苦尽甘来，蒙受命运眷顾，旗下乐视影业和乐视电视业务发展不错，2015年上半年牛市的氛围也为乐视在资本市场助了一把力。
我们看到乐视融资最厉害的一个时间段啊，就他贾跃亭2014年从海外回来之后，2015、2016、2017年，乐视的板块融资并不困难，人民币市场对于乐视这样子的标的非常的看好。贾跃亭的生态化反的故事，至少在一级市场得到了相当多数人的认可。
这里的生态化反是贾跃亭自创的一套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不追求单一业务线的盈利，而是通过会员体系联动各个板块，协同产生效应获得收入。诸如这样的故事在几年前颇受资本热捧。2015年6月，乐视网市值一度逼近1600亿，相当于同期在美国上市的9个搜狐、6个优酷土豆，一时间被称作是创业板第一股。只不过这家明星公司看起来总有哪里不大对劲儿。
我们当时是觉得这是一家首先是比较奇怪的公司，就太能花钱了。首先几个板块，一个就是乐视电视，然后来乐视手机，乐视影业，乐视体育，没有任何一个板块是不花钱的。但是它主体的上市公司乐视网，我们一直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视频网站这一块，优爱腾三家都不挣钱的，而乐视每个季度都能交出来就是挣钱的财报，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点。
答案并不难想象，上市公司乐视网的业绩实际上是靠着未上市板块的关联输送腾挪而来的。不仅如此，乐视内部各个板块之间从资金到业务都是一本糊涂账。
乐视体系的整个关联交易还有就是资本向上的无序拆借，是我跟新经济以来我只能说是叹为观止的拆借。
相关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在2016年3月，乐视体育完成了80亿的 B 轮融资，但据乐视体育内部人士透露，融资一到账就被贾跃亭划走了40亿，其中有20多亿被挪用到了其他业务线。再比如乐视影业曾在私募市场融资3轮15.4亿，而贾跃亭除了靠乐视控股在每轮融资里领头，还前前后后从乐视影业借款超过10亿。这种先投资再借钱的手法，贾跃亭玩得顺风顺水。
关于拆借的这一块，贾跃亭从来没有正面承认过他在乐视不同板块之间的拆借，从体育到影业到乐视网的这些拆借都是这些板块的负责人或者内部人士告诉我们的。
尽管在外界看来拆东墙补西墙的操作手法极具风险，不过或许在贾跃亭眼里，多个生态一盘棋正是他一向宣扬的化学反应。
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定要给咱们
2016年2月的乐视年会上，贾跃亭高唱一首野子，略显羞涩的在众人面前再次表明了乐视要成为巨人的梦想。
歌中写道，怎么大风越狠你心越大，你会成为巨人，只要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
也是在这一年，贾跃亭集齐了自己从手机、汽车到体育、互联网、金融的七大子生态。只不过七个生态个个烧钱，无一盈利，所谓的化学反应走起来难免此路不通。
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路。
我们当年有投资人告诉过我们，他们算过乐视电视的一笔账，他每一台电视每卖出一台电视要亏275元。然后这个投资人就说，没有什么生态是需要以卖硬件亏275元能够支撑的。我们迄今为止在商业社会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平台型的故事里边，没有任何一门生意不挣钱而这个平台能够运作的。
当时根据财新记者的不完全统计，6年以来乐视系融资至少达到了330亿，再加上贾跃亭自己股权质押来的钱，总共已经接近500亿。而另一边呢，乐视各个业务板块宣布的投资收购金额高达750亿，算下来资金缺口至少在200个亿。尽管内部是捉襟见肘， 但乐视的发布会仍然是一个接一个的开，一场更比一场气派。熟悉的配方，熟悉的舞台与喝彩。2016年10月，乐视在美国旧金山艺术宫召开了一场财大气粗的发布会，中外500多家媒体受邀参会，贾跃亭则是高调宣布进军美国。
我和雷口能够正式登陆美国，能够在现场。
但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发布会后的一个月，2016年11月6号，贾跃亭在乐视内部发了一封5000多字的反思信，自曝资金链危机，称多年来蒙眼狂奔。贾跃亭在信中反思说，一方面乐视汽车前期投入巨大，陆陆续续花掉了自己100多亿的自有资金，直接导致乐视生态资金不足；另一方面，乐视的融资能力不强，方式单一，资本结构不合理，外部融资规模难以满足快速放大的资金需求。乐视几大业务板块常年烧钱，缺钱，这在市场上并非新闻。不过人们没料到，这件事儿竟然是以贾跃亭自曝的方式被点破的。在这封罪己诏被发出的3天后，记者屈运许在北京的乐视大厦走廊里迎面遇上了这个在信中自称遭受冰与火煎熬的乐视主人。
我们当时问他说，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一个关于说我要还不上钱了的这么一个信，然后贾跃亭还挺轻松的说，我发一封内部信很正常啊。然后我们又问他说，那亏损怎么收窄呢？然后他的回答是，我都想好了。我们迄今为止是不知道一个创始人是怎么做到公司已经这样了，每个板块出现了各种危机，钱已经还不上的情况下，还能以如此高昂的斗志和自信心出现在公众面前。
乐视资金命悬一线，这段时间乐视旗下多个板块的公司都爆出被追讨欠款的消息。
乐视手机的供应链自今年8月就已出现资金问题。
乐视再次对超级电视部分型号做出价格调整，主要是受上游供应链面板供应
易到用车的一家客户服务供应商向媒体爆料称，截止到目前，易到方面仍未向其支付220余万元的。
此时的贾跃亭迫切的需要一个人来救他。以乐视当时的状态，可以想象的是，来的人会是一个偏好风险、火中取栗的商人。在贾跃亭自曝资金危机的2个月后，2017年1月15号，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和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坐在一起，面对众多媒体，讲述了二人惺惺相惜的合作始末。2天前，乐视网宣布引入了168亿战略投资，其中150亿来自融创。
所以我们这次的合作应该是这种一见钟情的合作。孙总亲自坐镇，连续尽调了1个多月，每天都工作10几个小时，已经成了乐视的这个最了解的人之一，甚至用1个月时间超出了很多2、3年跟踪乐视的伙伴的这种了解的程度。
我想刚才这个老贾说，我可能比那个跟踪乐视2、3年的人对乐视了解的多，但是我觉得好多事我比老贾都知道的明白。因为这地方是亏了还是赚了，我觉得老贾不一定知道的。我知道了，对。因为那天我给老贾弄了个大表，我说你的钱从哪来的，然后跑哪儿，然后又跑哪儿，然后又老贾看着都傻了。老贾是一个这个时代非常稀有的那种企业家精神，对吧？尤其是我看了老贾的这个整个的账以后，我就更佩服老贾了，更尊重老贾了。这个这么多这么点钱干这么大事儿，对吧？
不过其乐融融的二人恐怕难以想到，不过一年过后，一人已一去美国不复返，而另一人只能自嘲投资乐视是把脑袋都砍了。
钱去了。我一百字把我进来一百句，我闪电
这笔藏着巨大风险的生意因何而起，又以何种姿态聚终？在下期节目中，当烙印着贾跃亭三个字的乐视时代渐行渐远，这个擅长讲 PPT 的商人又会写出什么新的故事呢？